今天是两千一十四年六月一日，那我们来开始上午的礼拜。今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五章
第一节，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都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大祭司，大家通过圣经，大家应该熟知，像这个大祭司像摩西一样的接受律法，像亚伦那样的祭司。站在神和人的之间，来领受神的召命召唤，为人来赎罪，做这样的一个侍奉，是通过大祭司神来做他想要做的工作。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九章的七到八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进坛去，进坛前献上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于是亚伦就进坛前宰了为自己所赎罪祭的牛犊。这样的侍奉是指在旧约的时代的一个侍奉。这就是说的怎么一回事呢？为自己的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如神所命令的，为了他们赎罪。我们知道这个赎罪是很难的这个词汇，让我们要去理解。这赎罪有句来说，为我们买下了，替我们买下来了。这样的一个为罪的负债，替我们偿还罪的负债，把罪买下而替我们偿还，有这样的一个意味的含义，这个叫赎罪。那么大家怎么说呢？就撒山羊的绵羊还有牛，这样的献上去，献上的话，把可以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可以得到赦免。很多的基督徒都确实抱有着怀疑的这样一个观点，大家务必要确信，带着确信，神能够原谅能够赦免这些，这个罪跟罪这样罪的一样，在旧约时代的那些子民呢，就他们尽管犯了罪，但是被赦免，还进入了天的国度。那么在这里赎罪赦免赎罪，成就赎罪的这个一位的是亚伦，他是代表那象征的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历史人物。在旧约时代，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这个人物，都有一定的含义，他们都是代表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摩以路程，摩以人物，摩以中心人物。那耶稣基督自身也说了，圣经呢是见证我的这样的一本书， 在圣经里面登场的很多的有名的中心人物、历史人物，他都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模型。那大卫呢，大卫王呢，也是耶稣基督的模型。摩西的话律法呀，还有一些规定、规章，列给规章的，就也是基督。那亚伦呢，就是大祭司的大祭司的这样那个类型。就是耶稣基督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动工来，通过这样的中心人物来动工的。也就是说，为了赎罪而献上呢供物，献上了赎罪汤和燔祭，赎罪祭和燔祭。我们在亚伦呢也是这样子，为了赎罪献上的生祭，这自己呢是神的小羊，是神的羔羊一样，把自己的身体也献上了。那山羊和绵羊呢，只要一滴血，它可以清算清洗这个罪。那么这神的这个绵羊呢，小羊呢，那么我们的罪可以被得到除免。赦免的这一章，请大家务必要记住这一点。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赎罪，且象征了圣灵，通过圣灵我们的罪被清算。另外一点大家有务必了解的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赎这样的事实，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了自己的鲜血，这样的一点。那么我们呢，无论是好是坏，对于耶稣基督人们都是蒙受的这样的一个恩惠。关于此呢，在圣经上面有写到，这个并不是强制的，耶稣基督自己并不是被强迫的这样的一位。那我们对于只是要对正确的去理解，我们自主的去担当神的动工、神的工作。这样的话，当我们自主的心甘情愿的去做的话，那么会得到恩惠。如果是恩将仇报的话，这样的有像加利略的犹大，那下场可想而知。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没有复活啊，说虽然这么说的人也有缘，人是因为他的善行和恶行得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报应，来自于主的。那么为了能够得到来自于主的这个恩宠恩报呢，那么我们自愿的、情愿的、积极的、自主的去做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得到更大的恩惠。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以前的在那个也你们认识的教会呢，圣灵的教会也是如此。那并不当时也没有想到会要做牧师什么。对，在以前我去的那个教会还被赶出来，因为无知，因为很多对很多都不了解，因为不是。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五章三节，他能体验那门卫和痴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因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向 献祭赎罪，大祭司自己是神的，他也是被自己自身的软弱所控。正因为如此，他能够体验那些体验别人，对无知人的无知的人愚昧无知的人，他能够体验到体验。那么对这些失迷迷失的人，不知方向迷失的方向的迷茫的人，他也能够去体验。假人也是这样子。但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明确了解了这样的一个点？但是那以前呢，我们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方向，我们在徘徊，变得心浮气躁，那么坐立不安的，其实我们，但我们以忍耐，只有忍耐去忍耐，我们应该忍耐的事情的时候，即使我们的彷徨的人也会被神所引导。我自己也曾经彷徨迷茫过，以前的在那个教会里面呢，在教团里面呢，歧视的歧视，轻蔑蔑视基督教啊，那个时候。这个神做的事情说的事情怎么就不一样啊，我那样子也有过很迷茫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是神被神所引导进入了，来到了雷蒙顿托，像现在的圣婴者教会，雷蒙顿托教会也但那已经在40岁的时候，到40岁的时候，再看第四到第五节，这第四节第五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我们神所召像亚当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我是生你那，这个大祭司这里面有这个大这样的一个字，很就是很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一个位置，大祭司荣耀自己，那是自己去承受的，是被神所召命来接受的。被召命这个词汇在基督教里面呢经常出现召唤，在英文呢是 calling， 是神的这个圣功，因为神的圣功并不是通过大祭司，有些时候是不仅仅限于大祭司，那神本身自己呢召唤而接受，有这样的一个形式，也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通过预言，比如说通过这是通过预言者的这个动工啊，也通过神的召唤而被给予的。在新约时代里面呢，也没有改变。这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呢。我们承担这个神来自神的这个重工而去走的时候呢，那神的不断的来自于神的这个召命，得到神的召命，这也是不足以期。那么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因为我自己的父亲的这个缘故，我们家就是对基督教世家。那在我们在做侍奉的时候，耶利米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我被给予的。那耶利米的这个名字，我们看这我看圣经的话是能够明白，那并没有什么任何的魅力和比较注目的 引起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但但慢慢慢慢，我耶这耶利米的这个身份呢，经过了不少年之后呢，我们那耶利米呢，在英文里面有动词的这个含义是做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呢，忠实的在去做。当我们去忠实的去做去侍奉的时候，那么神的召唤就会来到给予我们。像我们以前提到的保罗也好，约翰也好，像我们这个做这个侍奉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是像试用期一样，像一个如果在试用期的话，请大家好好的看，应该好好表现。那马马虎虎的人呢也有，那也有一些人特别的认真。那么根据我们的试用期，那我们会得到怎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月试用期，一个月两个月试用期，但我们没很好看的话，那么很快就过去了，那么我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在信义的教会，你们弄头教会也有一个弟兄，他开始也很迷茫，但是他一直努力的甚至做侍奉工作，在最后才回家，拼命的搬东西做打扫啊。但是神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召唤召命，给我们指点方向。我们再看第五章的6到9节，这如经上又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本地为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连主的神，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注目的是，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知道耶稣他在肉身，在还有就只有肉身的时候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也就是说，因为他的虔诚呢，神应允了，接受了他的祷告。那么这并不是很特别的这个对待，特别某个人，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耶稣基督再看我们看，他虽然作为，但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通过学所受的苦难学了，学会了顺从。他耶稣基督是学了这个顺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在地上呢，也持续基督徒的生活。那么为了关于进入天的国度，这天的国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学会顺从呢，是其中之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模范的耶稣基督 学习的生存，那么我们呢，理应当理所当然要去学会怎样去生存。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学会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姿态。那么生存呢，是通过苦难，所受的苦难而学会的。通过很多的苦难，通过很多的苦难来学。那么我们呢，主也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世上学会生存，开始我们最初应该进入的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能够进去。相反的，从开始到最初我们都不顺从的而反抗的话，那这不就是撒旦的这个所为吗？撒旦结果掉入了火池当中。那么在主的面前呢，学会顺从这样的事情很重要。那么我们可以应当进入的地方，我们可以进去。那顺从也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学会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话，并不是全部都是好的事情，全部一切都是顺利的。当我们跟我们一直的意识开始反方向的时候呢，反方向的事情呀，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这件事情，这样的时候呢也很多。通过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学会顺从，学会忍耐，我们应该得到这个生命呢，会得到。所以我们不要站得那么硬直，那么巩固顽固。那么狭窄的门呢，就即使狭窄的门狭窄的道路，但毕竟是到达生命之门的道路，不是吗？那么无论是谁也不想去通过一些苦难痛苦，可是通过痛苦呢，我们才学会了这个顺存的话，这是一个事实。随着这个行走过来的步伐，那道路对于我们来讲是最好最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道路。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行走生涯，并不单单为了自己啊，就成为一个被人所喜欢的这个人气者。他自己的意思很多时候都是跟自己意思相反的。那最特别是在最初的时候是这样子，在最初的时候他特别博得了人气，在山中垂训的时候，在施洗约翰受到耶稣基督施洗的时候也好，那个神的这个功想象出来，神的这个动工想象得到了大大的这个人气。可是呢，慢慢状况开始改变，被当成邪教者，被视为异端，被律法者反对，被责难。那即使是那样的一个状况也好，我们应该进入的地方还是会进入。如果假如某个时候，你们认得教会也突然变得特别的有名气，可是呢，在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失去了人气变化，被认为这个邪教异端呢，这样的一个时候的话，我们还应该还会不会顺存的去走呢？那我们不要受这个世俗的名声和评判的这个牵绊，那我们应该去追求我们在后世我们应该得到的荣耀，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谢谢大家的聆听，再见。